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文思讲堂成佛之道的道友们，大家晚上吉祥，非常殊胜，又在现在的这个当下的周五，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学修啊，应诵导师的成佛之道的寄诵啊。那么，首先呢，在此呢，也感恩大家。一直在这个群里面听闻佛法，包括我们文思讲堂的好几个群啊，一直都在讲。其实这个对于讲法人来讲呢，也是一种很好的加持啊。那么随着对于法义的讲解呢，无形中自己的心念也是跟着提升下来上来啊。所以在此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群里面的同修们呢，也能够把自己的心念随着听的法义呢跟进上来，啊，这本身呢也是一种殊胜的观法。下面呢，请大家一起在自己所处的时空点，端心正念，合掌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各位，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成佛之道的第三章。五乘共法章了啊！上一次呢，从这个主要是从业力的牵引上面啊进行了一个讲解啊，业力的种类啊，然后呢，人众生的这个生命呢，随着业力啊，在这个五趣里面流转啊，就像这个火和柴火的关系一样啊。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六道。啊，这里讲到的是五道，可以说是把阿修罗呢给并在这个鬼道里面了啊。讲一下六道轮回的情形看着应诵导师这样对于法义的设置呢，我们就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个佛法呢修学之路，你看从迈入五乘共法的起步的时候呢，因果与轮回是永恒的基础底盘。也就是我们来学修佛法的起步，如果不从因果轮回上起步呢，就等于说一个开车的人没有发动这个发动机一样的，啊，你不去发动这个车辆，那么你就是油门踩的啊，油门踩的再足，它也没有办法，也没有用，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因果与轮回的演绎。但是应诵导师呢，从理上给我们讲解的非常透彻啊，就是并不是我们说从信心上，哎，告知你一切都有因果，那么六道是轮回的，而它是从业力的这个作为主驱动啊，主牵引啊，那么把一个本质平等的众生啊，从本质上来讲，我们的心性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全部都由这个自作自受而进行支配，啊，就这个业力的牵引来讲呢，它是一种，这种从主观上可以说是一种现象，从客观上呢，它是一种理论，啊，但是由着业力的牵引，它并不是说这个主观客观的理论现象就结束了，而是它真正的结果呢，还在后面没有引发，还是有说法，啊。也就是说，它会引发多种多样生命形式的呈现，啊，不论是好的、坏的、高的、低的，啊，这个舒服的、不舒服的，一切都由业力来牵引和追寻，演绎出我们这个时空舞台，就是六道轮回。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六道轮回的每一道，啊，就是。天道也罢，人道也罢，修罗道也罢，然后地狱恶鬼畜生，每一道众生的形象呢， 说白了，其实呢，都是一生像演戏的戏服一样的。啊，每一道的遭遇，都是一场，可以说是情景剧，啊，有剧情的。可是，一旦我们穿上这身戏服，那么你的角色就死死的定位在那里了，你必须承担这个角色所去遭遇的一切剧情，在你没有解脱之前，啊，那么由于凡夫不是能够时刻的反转，知道说始终能够把心念正念跟进，说这是一场戏，所以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去感受一切苦乐的经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以为的苦乐呢，它是不算数的，不是以我们所以为的苦乐是根本的标准，而是在佛菩萨眼里的苦乐的话，那只要我们在六道之中，其实不论苦和乐，归根结底都属于苦的范畴。啊，所以呢，在此而言，印顺导师，我们看他今天啊提供给我们的内容寄送，我们从头讲起。大家来看啊，这个寄送呢是接连着上一次。我们讲到说，这个心境火相传，生死长相续，圣者得解脱，凡圣复图意，生性卧疑惑。啊，今天我们开始莲指是什么呢？流转五趣中，身心多苦逼，啊，多苦迫，大地遇极热，镜边变游离，八寒即孤独，是诸苦中极。旁生种种异，通淡驱使苦，恶鬼常饥渴，不敬以为食，习由三不善恶行之所感，人中苦乐杂，生成之枢纽，人本物鬼本，习俗谬相言。啊，这是这一段经文。那么，首先刚才我们讲到的说。只要我们没有解脱呢，在这个其中，那么根本的状态就是苦的，啊，所以这里看讲到说，流转五趣中，身心多苦迫，啊，那么最苦的啊，因为说根本六道轮回都是属于苦，这里应颂导师呢，从最苦最苦的地方讲起，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狱。啊，大家来看这四句，讲到说大地狱极热，镜边变游离，八寒极孤独，是诸苦中极，啊，也就是地狱是整个时空法界里边最苦最苦的地方，啊，那么这里讲到的六道呢，他就先说地狱之苦，我们知道啊，在这个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大家都知道整个宇宙法界一个。佛化的三千大千世界国土，它一定会有成住坏空的表达啊。那么，在这个成住坏空表达呈现中呢，在成住坏空呢，就是一大劫嘛，一个劫的轮回。那么，在成住坏空各四个点呢，各具20个小劫。这个世界在成劫的时候呢，一般呢是第一个小劫组建这个器世界啊，就是这个机器的器啊，也就是物质世界，啊，后十九小劫呢，来组成这个有情世界，也就是众生世界，啊，把众生世界都按部就班的编排在这个器世界里边，也就是物质世界中，啊，那么在结束，就是说在这个成劫最初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有情从最上面的光阴天下生到大梵天。啊，做这个梵王，后来呢，渐渐的往下升，往下升，一直升到我们这个六欲诸天，乃至升到人道里边，再升到畜生道里边，再升到恶鬼道里面，最后有一个啊，也就是第一个有情，他的罪业太重的时候，恶鬼道呢没办法承载他了，就是恶鬼道还比较善，他的业呢已经超出了升恶鬼的范畴的时候呢，有第一个有情升到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开始初见的时候呢，这个成劫就结束了，世界的成住坏空的成劫就结束了，啊，所以呢，成劫的成就的这个标志，是以无间地狱的出现，就是组建有一个有情众生业力招感，组建无间地狱而作为标志的，啊，在经书里面呢，讲到这个地狱呢，一般叫做尼离耶， 啊，有时候也叫做苦趣、苦聚啊，不可乐啊，也就是最苦的一道，从苦没有乐啊。在形容地狱里面的友情的时候呢，说他们没有这个喜悦，也没有爱好，也没有啊，没有这个无畏无利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利益的感觉，也活得没有什么自我的存在这种利益，就是也没有喜，没有乐，反正总归就是不自在啊。所以地狱又一个名字叫不自在，就是被这个狱卒呢，狱卒就是里面有管地狱的这些，叫做恶霸，啊，狱卒们都叫恶霸呢，所拘置，受制他们管制在那里，所以又不得自在，啊，一般在经典里面讲到描绘呢，这个地狱呢，这是要么在这个铁围山之内，要么在地下都有，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个地狱里边呢，一共基本上有八大根本地狱。这个八大根本地狱呢，是指的这个地狱世界的构成啊，有根本的世界和附属的世界。那么这八大地狱的根本世界呢，就是八类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等活，等待的等，活着的活啊，就是死活了，就是把你弄死以后。把你收拾的啊，用这个极酷这个刑具，由这个狱卒把你弄死以后呢，然后呢，冷风吹过来，或者这个狱卒在唱着这个让你催生的歌，你又活了，活了以后呢，又把你弄死，啊，所以叫等活。第二个呢，叫做黑绳，就是用那个热铁绳呢把你勒住啊，不断的把你勒死，把你身体跟这个勒成几块儿。还有一个叫做纵合，就是我们常说的夹山地狱。啊，两山往一块合，把一个罪人呢不断的夹死了，夹死了以后再生，生了以后再夹，啊，再一个叫叫唤地狱，还有大叫唤地狱。这里讲到的这个大地狱极热呢，是指的第六炎热地狱和第七大炎热地狱啊，也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大火燎山起来是极热极热的，啊，第八个地狱呢就是无间地狱。啊，整个这个无间的这个根本地狱呢，是八大地狱里边最下面的一层，啊，你看我们在经文里边听到说，这个无间地狱里面会有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求一念间就停不住这样的一种，这种受苦的场景。那么大家想，这从因果业力上来讲，因为我们在世间呀，只要我们有一念造罪。在地狱里面呢，他就会抽，就是牵引成为一次生死，啊，那我们在世间念念以这个恶心去造罪，那么在地狱里边呢，就会变成无量生死，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也就是当我们在人的时候呢，你只要起一念恶念所造的罪，并不是说到了地狱里边也和人这样活一辈子，然后受一些苦，是你那一念就会牵引在那儿有一次的生死之苦啊。马上生了就让你死，死了又生，这都是一个念头所牵引来的，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根本地狱里面的无间地狱，啊，特别是在这个八热地狱的最底层，啊，里边讲到，经文里面讲到，说这个热啊，这个大地狱，这个极热的大地狱无间地狱呢，城墙呢是高1万里，都是由这个纯铁给铸成的。啊，里边有大火炬，都没有一个空余的地方啊。这个总面积呢，差不多就是治这个罪人的处所呢，有18000里的平方啊。那么罪人入到这个无间的这个火狱里边的时候呢，他的城墙会四面起火，然后呢，东边城墙上的火呢，喷着向西边的城墙上走，西边啊喷出来的火焰呢，往东边走。啊，南北也是如此，然后整个这个罪人在里面呢，就是非常痛苦、焦烂烧的啊，而且在这个地狱的四个啊，就像我们故宫的四个那个门楼一样，在那个地方呢，有四大这个铜狗啊，这个四大铜狗呢，眼睛就如电一样，牙齿呢就像这个箭术一样啊，舌头上面有铁刺啊，一身的毛都会出这个猛火。啊，然后里边还有84000的这种铁的大蟒蛇啊，在那吐火叫唤，就和雷一样啊。整个这个狱卒呢，就把罪人呢抛空翻解扔在这个里边，这就是 整个《无间地狱》里面，这是一个片段，一个小小的切，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切割的情节，啊，那大家问一下，为什么说好像说这种描绘，啊，就跟极乐世界一样，怎么会如此呢？啊，为什么你比如说，为什么这《无间地狱》里面是铁的呢？什么东西都是铁的，啊，无情是铁的，城墙是铁的也就罢了，这友情啊，铁狗呀，铁蛇呀，都是铁的，这怎么可能？这个呢，就属于业力镶嵌，啊，大家知道为什么铁呢？铁性就是刚冷的呀。就比如说我们恶人啊，在造这个大恶业的时候，这个心念它一定是刚冷的、残忍的，那么自然由这个业力所感，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世界遭遇情形，啊，那么这个八大狱里面根本受的其实就是极热的，为什么热呢？苦逼呀！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就是逼迫的。逼迫的快节奏的这种逼迫，那么就感得到处都是火，啊！而且我们在造业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一个造业之人，虽然他刚冷残忍，他不是没有情见，啊，也就不是他不是说一个无情，他是个有情的情况下造这个业，所以感的果报呢，像这个，铁狗呀、铁蛇呀等等这些，他还是有情，但是他又是用铁的这种刚性招赶来的果报，身体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一个罪啊，犯了罪，重业的一个恶人呀，在那个地狱里边，那些铁狗、铁蛇来回跑，来回吃足头，就把你的身体啊，顺着带过去，呲溜的过来就带走一只胳膊，哧溜的过去又撇开一条腿啊，就是不断这样的受苦，这就是我们的五大罪恶业所感的无间地狱。一般在经文里边描绘啊，罪恶的恶业呢，就是故意以这个恶行。啊，杀自己的父亲，或者杀自己的母亲，啊，乃至杀这个证到阿罗汉果的圣人，或者以这个恶行除佛身的血，啊，以这个颠倒的剑呢破这个这个圣就是这个圣贤僧啊等等这些呢，这都属于说无间地狱的果，这个因种的因啊，特别是在大家要微细的了解的话，去看一下《地藏经》。啊，《地藏经》里边这个众生业感品里边就讲得非常的明了，怎么样的人呢？要投射到投这个会被这个牵引到无间地狱里面去受苦，啊，所以这是这里讲到的大地狱极热，就是以烧和这个铁作为他们的根本世界元素。那么第二个呢，又是讲的这个靖边遍游历，啊，这是讲的。统共这四句前面，里边呢，其实讲了四种这个常见的地狱，我们常说的啊。第二个这里讲的就是叫做靖边地狱，又叫做游增地狱，啊，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在造了最重的、最这个重的这个根本罪业啊，在根本的八大地狱里边受完了以后，这个业稍微啊有点消的，就是说剩下的恶业稍微次一等了。不像那个恶的那么厉害了，啊，但是呢，你的这些整体的主流恶业还得继续受果报，还得继续消这个恶业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根本地狱的附属部分啊，也就是八大地狱的四面有各有四个门，每一个门出来都有同样的四种地啊，所以说这个。八大地狱里边，每一地狱都有四个门，出来又各有四个地狱，一共是16个地狱。那么八个地狱乘以16个地狱呢，一共有128个游增地狱，也就是靖边地狱啊。为什么叫做游增呢？就是说你从每一道门出来，必然还要游历到此啊。就好像怎么说呢？打个比喻吧，就现在我们大家都不是出去旅行吗？啊，旅行的旅行团把你非得圈着包着，给你设置景点，那么他会给你设置一条路线，你从这个景点进，从出口出头呢，有些，比如说卖东西的地方，他给你设局的，你非走不可，啊，这个游增地狱就是这样的，你从根本地狱出来以后，必然还要游历这四个地狱，啊，每一处的苦非受不可，逃不过去，啊，那么这四种地狱呢，就一般都是第一个就是火热的这个灰坑。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粪尿地狱，啊，里边都是这个屎尿，还有蛆虫啊，而且蛆虫这个嘴呢都是铁的，那个罪人进去以后呢，他这个就是把这个屎尿 啊，把你清豆以后呢，这个蛆虫还会用它的这个铁嘴咬你的舌头和心脏，啊，第三个呢是指的，这个，分刀地狱，也就是里面的刀山剑树，啊，这是第三个油增，第四个呢就属于这个，热河地狱了，啊，里边就是像那个烧开的油锅，火汤圣服一样的主坠人生，啊，这是四个油增，也就是比无间狱稍微差了一点，恶业稍微好点的人，那么出来以后就要往这儿消，啊！而且大家都要知道，这些地方呢，还并不是说明着就是引，就是说说明了让你去受苦，它都是引诱着你去的，啊！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无间地狱里边出来以后，啊，根本地狱出来以后呢，会看到远处，因为你刚刚出来里边火烧得厉害嘛，马上就觉得浑身燥热，哎，看到远处有这个黑色的阴凉地儿，马上高兴的就前去了，前去了。他就发现原来是还是一个火热的灰坑，啊，再到远处哦，看到说，已经火热的灰坑又把你蒸了半天以后出来口渴的要命，结果看到远处有一条河流在那里流淌，赶紧跑过去，原来就是粪尿泥啊，就是里边屎和尿坨在一起的泥把你又给陷进去了，啊，再出来以后看到。啊，这个脏兮兮的出来以后，觉得远处有一片这个青草的这个啊，这个原地一样的，啊，结果呢，跑过去一看，就是刀山剑树，啊，特别是这个剑树地狱里边呢，都是淫欲心比较重的，淫欲心比较重的这个众生呢，到了这个剑树地狱，还有一个呢，就是铜柱地狱，就是进去以后让你抱那个铜柱，啊，到了这个剑树地狱里边呢。很多树上面都是剑嘛，那么上面就会有一个美女向你招手一样，然后呢，这个罪人呢就看到美女招手了，控制不住了，就向这个剑树上面爬。这个时候呢，剑树上的这个箭头呢就是向下长的，划过你。然后呢，等你爬得差不多的时候，见到这个美女呢，突然间就变成一个蛇了，啊，一条大蟒毒蛇呢把你的头给咬掉，啊，在这种情况下死了以后再活了。活了以后，在树上呢，又看见树下面有美女招手，那么又赶紧想下树。这个时候呢，剑树的这个头呢，又是向下长啊，向上长。然后你下的时候呢，又把你的身体划过，下面亦复如是，再来一次，啊，这就是指的这个禁边地狱啊。那为什么基本上升到这个禁边地狱的众生的罪业是由什么来的呢？基本上都是起这个不善的杀心，比如说杀辟支佛呀，或者还有一些，这个剑术地狱里面呢，就是曾经，这个行淫欲的时候呢，他玷污了这个正道阿罗汉果的比丘尼，啊，等等这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呢，这样的情形比较少啊，也不要说玷污，都碰不到一个正阿罗汉的，啊，明着碰不到一个正阿罗汉的圣人啊，也碰不到一个辟支佛。我们现在容易犯的两种呢，这给大家提个醒，一个就是情怂所失的三宝财物，啊，就是无意中呢到了三宝地，也就是道场里边人家供养布施在道场里面的东西，你随意的去用度，或者去亲为己有啊，或者去把它损坏了，啊，这些的话基本上造的业呢都是在这个禁边地狱。啊，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以颠倒见，就是故意以这种颠倒见，就是世间人的这种，比如说嫉妒心，啊，或者这个离间心啊等等这些，去破坏什么呢？和合僧，啊，也就是破坏一个和合的僧团里边，你去挑事捏非，故意制造这些不和，这都属于什么呢？破和合僧。现在说白了，我们同修居士里面最容易犯的就是第三和第四条，啊。情怂所失三宝财物，这是贪心比较重的人。那么这个嗔恨心、嫉妒心比较重的人呢，就是以他的世间的这种颠倒见、染爱见，去故意在僧团里面说这个是、说那个非，来回搅和，自己不知道将来就下到这个禁边地狱里边了啊！所以是非常可怕的啊！因果业力就是如此，一点都轻松不得啊！战战兢兢的去每天去起心动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的八寒及孤独啊。八寒地狱呢，正好又跟这个八热地狱呢相反 啊，它里边又是具足了，比如说巨螃呀、螃蟹呀、景牙呀，啊，或者阿啾啾，啊，或者呼呼，还有青莲花、红莲花，这八个地域的名字特别怪，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就知道，在八寒地域里面的众生呢，他没有衣服穿，所以他呢是冻的是全身起泡，啊，这就叫巨泡。那么这个全身起泡呢，它冻的久了又会裂开。这就是更进一层了，叫做泡裂了，啊，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冻，冻的呢，就是咬紧牙，嘴都动不了了，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紧牙寒冰地狱，啊，那大家要知道，这几个呢，说明还能在那冻得受不了呢，还能哭呀、叫呀、喊呀，发泄一下，啊，这个第四个叫做阿啾啾的地狱众生呢，他除了这个声音，他什么也叫不出来，就是不断的在那啾啾的乱叫。只会出这个声了，已经冻到这种地步了，啊！再进一步呢，就到呼呼的这个地步的话，就是冻的连啾啾的声音都没有了，只有就这个喘息啊，呼呼的冻得受不了的大家，啊！那么最厉害呢，就是皮肤冻裂以后，裂成多瓣，就像一朵青莲花一样啊。那么皮肤下面的肉呢，又冻成这个红色，就像红莲花一样，这就是最厉害的两重，一共。称之为八寒地狱，啊，大家看看，讲了这么多，这其实都是地狱里面的以点带面而说呢，啊，其实我们有多少心念，特别是有多少恶心念，就有多少地狱，啊，有多少心念，就有多少众生，啊，我们现在能知能见的这个已经是很少了，啊，那么最后一个这里讲到的极孤独，就是指的孤独地狱，啊。它不如这个八寒八热，但是它又是另外一种折磨方法，就是独自在虚空、旷野、海边、深山老林里边啊，就是各自的一个别业力呢，牵着你，就很可能到一个只顶多有一个就你一个或者两个众生的地方啊，这种呢也如同地狱般的苦报，这种孤独寂寞啊，反正整个地狱呢，数不胜数。啊，《地藏经》里边地狱名号就有一撇，在这里呢，给大家放几张这个地狱图吧。啊，这都是我们描绘的。你看，这里有这个羊头贯口的这个地狱，还有这个四面着火，最后这一张呢就是寒冰地狱。啊，冻得大家都没着没落的。啊，可能我们现在安全的在这说的时候呢，觉得说，哎呀，这好像离自己很远。啊。特别是有时候还有会有人问说，他说，他觉得说，这个地狱里边呢，这种描绘是不是佛陀就是为了抽象的比喻啊，这个一切唯心造，然后就是让我们不要起到这个恶念啊染污的一面。那么虽然有地狱呢，我们常说唯心所现，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啊抽象的一个场景境界，让我们好好修善。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不可能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啊，特别是他还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他不相信这个地狱里面呢有这个狱卒，啊，他说那受苦就是由我们自己的业力所牵引，在那儿受苦，自己招感吗？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狱卒来把你处置啊？烧油锅，这个扔到箭树上，乃至这个踹到火海中，他说这个他就理解不了，他说这个说法不太可能，啊，这就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呀心力不到位。就不能够推此及彼，啊！我当时我也是这么回答的，我就说，我说咱们也不要说地狱了吧，你要讲这个一切唯心所现啊，一切都是自心招感，那咱们这个世界也是唯心所现，也是自心招感的呀。可是，既然唯心所现，自心招感，你自己招感就可以了呀。为什么我们这个注册公司你要非得上公安局？啊，这个月交这个营业额的这个税费呢，你一定要上税务局。那么，我们对社会公德、法律等等这些条款，你一旦有所毁犯，公安局就来了。那已经是自行招感、唯心所见了，还得假借这个人际关系、部门任务、部门业务，相对一条一条的针对这个现象来进行这个圆法。既然我们这儿如此的真切、条理有序，怎么会地狱里面就不那么热寒苦楚、狱卒就等数历历在目呢？ 啊，这些都属于就是说心力不够，还自以为是，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以人为本在描绘的时候呢，只是佛陀为了害怕大家造恶业而说这么一种境界。一旦我们真的显现到那个场景里面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啊，所以要如实认知地狱确实存在的。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有一本经典呀，叫做《鬼问木莲经》。啊，里边有典故啊，当时呢有一个男的呢，就是升到鬼道里边了，升到鬼道里边呢，他就说自己的男根，就是这个生殖器啊，老是这个坏乱，烂得很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痛不苦，这个痛不欲生啊，苦不堪言呢，他就去问这个穆建莲说为什么呢？穆建莲就是他过去曾与这个伽蓝帝啊，也就是这个金蛇佛堂里边。啊，这种清净修道的地方呢，他去咨询淫欲，所以就感得这个花豹现在在这个男根不断的坏乱，疼得不行，而且将来就是这个花豹完了以后，这下一步的果报呢，还得堕到无间地狱里边去，啊，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什么叫做花豹呢？花豹就是你在受另外一个重报，下意识要受的时候呢，提前预先。就把这个重报的，就跟前期准备一下，一些泥端就出来了，啊，就像我们说开花结果，那么花开在果前面，你的果报将来要堕地狱的，所以先堕到恶鬼里边受这个，就是由于行淫欲这个男根坏烂这个果报，所以叫做花报，啊，在这个佛门的典籍里边呢，也记载过这么一则故事啊，就是唐这个景德年间的有一个比丘尼。啊，那这个比丘尼死了以后呢，给他设立个灵堂，他的姐姐呢就在那儿给他护灵念助念的时候呢，老听到这个灵座上啊，就是这个灵座上面有这个叫喊呻吟的声音，哎，他就觉得说很刹那，他就这会儿就问说这是怎么了啊？果不其然呢，就给他投了一个梦，就是他这个妹妹出家的比丘尼呢给他投了一个梦，说什么呢？说他在。啊，在世的时候呢，他是好这个吃肉，老是去在他的这个房间里面呢去杀害众生啊，有时候还把活鱼就这么生活生生的这个刮了剁了，烩成这个菜，啊，后来呢，他说被这个杀的众生呢这个索命啊，就给受到这个刀剑地狱里面去受苦去了，啊，说他现在痛苦的话身上还有这个7枚刀，啊。所以他就托梦呢，希望他的姐姐把他生前所有的这个物资，就是这个财产呢，变卖了以后呢，去找附近有一个叫做净土寺的保线大师，啊，让这个大师傅呢给他写《金刚经》7部，然后对佛前忏悔。啊，这个姐姐一听以后呢，就相信了他的话了。果不其然，他就把他的这个财产变卖了以后呢，去请这个保线大师呢去写这个《金刚经》。那么。写这个《金刚经》，待他忏悔的时候呢，写一部《金刚经》，他身上的刀就抽了一枚，啊，等7部写圆满的时候呢，刀也尽了。哎，当时被他杀的那些众生，就是那些呢，也不索命了，就是依照这个福德呢，一块儿，这个也得了这个福，这个增了福了，他自己呢也离开地狱，啊，这都是佛教史上所载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业力牵引，最苦的就是地狱，啊。你看这个地狱这么苦，给大家讲的啊，讲了这么长的时间。下面呢，我们其次再看下一句，就是这个旁生种种意，通但驱使苦，啊，这又是讲的什么呢？要开始讲到畜生了。那么对于畜生呢，它是以这个鱼吃业为主的，啊，一般鱼吃的这个众生呢，容易牵引到畜生道去，不明因果。啊，不相信这个佛法等等这些，就是在世间完全以这个人的身体去以这个以畜生的心性去做，那么就会堕到畜生道啊。为什么叫旁生呢？就是一般我们不是把人呢作为万物之主宰之灵嘛，所以以人为主的时候呢，把他们称之为旁生啊。有时候呢没有足，有时候呢有2只足，有时候有呢有4只脚。有时候呢，有很多足啊，就是这没有足的嘛，就是这些爬行的，啊，那么2只足的嘛，就是一般都是这个动物啦，啊，比如说鸡呀，啊，这个鹅呀、鸭子呀，都是啊，4只的嘛，基本上都是野兽啊， 那么多族呢，就是那些多族从。对于这个畜生的认知呀，我们还可以说分别从立足于我们的本位啊，认知从高等和低等来出发啊。因为畜生界的众生呀，它的类别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如其实要是一定要说明白的话，人也属于动物的一种。但是呢，为什么划分出来，就是人有这个道德伦理这个思虑的秉性，所以比畜生呢要灵敏的多啊。那么在畜生里面呢，非常福报大的高等的呢，比如说天龙八部里边啊，有的畜生比如说龙族啊，还有这个大鹏金翅鸟等等，这么他们都是佛的护法了啊。他们这些畜生呢，他们的微妙色法，就是他们的色声呢是这个圣妙色声，我们人是看不见的，而且他们的福报呢，从某些方面来讲也胜过人类，身形高大啊。你比如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呀，这个大鹏金翅鸟呢，它的这个翅膀一展开呢，有300里远啊，就是整个翅膀一伸开啊，这是属于说高等的这些畜生道的众生。那么低等的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显微镜下这些微生物啊，平常肉眼都看不到，甚至海底啊里边的那些，你说它是有生命吗？它跟个好像死的一样，你说它没有吗？它还是有生命，会动的，触觉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低等的啊。那我们基本上最常见常接触有缘的呢，都是中等的这些畜生了啊，比如说牛羊鸡狗呀，水族呀，活物呀啊，山林里面的这些猛兽呀，凶禽呀，大蟒蛇等等，这些种种这些无非就是一个通蛋啊，就是相互吃啊，相互这个吃，有这个通蛋呢有两方面，一个是他们自相通蛋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常看动物世界里边啊，拍出来那些猛兽猎豹呀，去吃这个野马呀野牛呀啊，鳄鱼突然间嘴一张出来吃啊，大蟒蛇跟这个凶猛的动物到一起了，都是相互通蛋的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啊。不论是世间一切这个胎卵石化四生这些畜生呢，随他们的力量不等啊，强的就能够欺凌弱的，大的就能够吃小的啊。我们常说的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就是吞断啊。问题是你吃的它，下辈子它又来吃你。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自相通蛋以外，还要受人的通蛋啊，这就更可怕了啊。人的是这是真的是什么都敢吃啊。楞严经里面讲到的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都是相互吃的，欠下了。带着这个，也许我们有时候只理解都说，难道就人死了一定就腾收成羊了吗？那他的业力没造怎么是羊呢？那么这个羊死了怎么又变成人呢？那就是说，一旦这个相互吃的这个命债欠下了，他比如说羊呢，他是带着这个冤气这个怨力的啊，他不管怎么样，他有可能带着这个冤怨力呢，就一念牵引，他就作为下辈子的寻仇人，就投身到人道里面，就为了还这个寻仇，还这个债，命债啊。所以等等这些旁生的种类啊非常的多啊。特别是这个你比如说禽类里边畜生呢，一个是鱼吃，一个是淫欲型啊。这个飞禽里边呢，孔雀的淫欲是最持盛的，所以你看这个孔雀开屏就是最漂亮，故意引起这个注意啊，这就是淫欲型吃所这个驱使的啊。那么总而言之，这里讲到的这个畜生道呢，虽然有种种的意义，可是呢它这个通蛋驱使苦，驱使苦就是要变马变牛变骡子给人家还债啊。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拉磨的那个骡子或者驴啊，你看眼睛明起来，它就在原地就这么转，为什么呢？这都是上辈子欠的啊。所以说驱使苦，家里面养了这个这种畜生呀，可以干力气活的，那除了鞭子还有什么待遇呢啊。所以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今时代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通蛋苦啊，大家都要吃，什么都敢吃啊，吃的是花样百出，可是还回来的时候也是花样百出。由于还回来的花样百出，所以我们现在得的病也是花样百出啊，没见过的病不断的创新出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得这个病，啊，总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畜生道，畜生道的种类多极了啊，可以说是这个五彩缤纷，啊，各式各类，啊，大家看，不论从大的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大鹏金翅鸟也是通蛋的，大鹏金翅鸟呢，它要吃龙，啊，每天要吃500条龙，要吃一个龙王。啊，这是当时在佛陀在的时候呢，由于吃龙吃的受不了了，龙也是护法呀，去释迦牟尼佛那儿告状，啊，最后呢，这个才世尊呢才这个，撤令说这个大鹏金翅鸟你这样吃的不能啊。啊，就说到说你这样下去不行，把龙都吃光了，龙族。啊，所以后来呢，才说那我得吃怎么办呢？佛才这个安置了以后，在僧团道场里面呢，每天下午施食的时候要念观想，让这个大鹏金翅鸟来受这个施食啊。所以我们道场里面都说这个大鹏金翅鸟、罗刹鬼子母、旷野鬼神众等等这些都来受食，啊，就说明他们都要吃，相互通蛋，啊，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畜生类的众生啊，真的是我们看一下动物界的这个所有的形状，不要说法界的，就咱们娑婆世界，就包括就单单一个海底，啊，你看那些奇形怪状啊，长得就是说想不到的样，它能给你长成那样，这都是业力使然，啊，而且这种畜生受屠宰啊的时候非常痛苦啊。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给大家配图呢？就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中活生生的现实，啊。那么此时此刻他们如此是怎么导致的呢？一旦这个因缘果报还回来的时候，他们这样，那么因果果报还回来，这个还的也会这样，啊，就是欠了人家的还得这么还，还是这么还，就是这样。你看，啊，第一章啊，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鹏金翅鸟啊，大家有时候到庙里边，释迦世尊的背后背光上面，他是护法，也会有这么一个塑像啊。那么第二章呢，是我们啊有一个同修师兄弟，他在这个南极的时候呢，在海里边现场拍到一个大鲸鱼的嘴巴，啊，那个嘴巴就有这么大，大家想想他的身形有多大，所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孔雀开屏，他的身形又是如此。啊，所以说这个类别太多了。下面你看这几个惨不惨？啊，这都是被通蛋的对象呀！啊，这都是人类所造的业力。啊，所以我们想想，确确实实这个世界六道轮回苦，非常可怕，就是业力牵引。啊，所以这就是畜生。啊，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苦道是恶鬼道。恶鬼常饥渴，不敬以为食，啊，就是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为什么啊？我们这个常对鬼有好奇心啊，这有时候也许反映在我们一个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啊，二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生命转化这种疑惑的好奇啊。其实呢，鬼道的众生呢，恶鬼呢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啊，意译过来叫做孔雀。就是恐怖怯怯怯啊，就是怯生生、怯弱的意思。鬼是非常胆小的，啊，那么特别容易受到惊吓，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人怕鬼，而是鬼怕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对鬼呢也要宽容一些啊。你看我这几天，一直在这个广州的光孝寺讲法啊，那么完了以后提问的时候，很多人听了半天法，无外乎。他们提出的就是说，哎呀，谁谁谁走了，那么又给他托梦，或者有时候梦了很怪的梦，见到这个死了很久的人，反正就是对鬼好像这个意见很大，大部分都是鬼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啊，其实呢，我们也不必说把鬼这么的排斥，啊，鬼跟人就跟人跟鬼是一样的，特别有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以这种慈悲心，啊，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同修讲完了以后跑过来问。啊，说他老是做噩梦，有时候顶这个的。我说我们不要把鬼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生慈悲心，不要做对立心，啊，以这种慈悲心去摄受他们，那么他们有这个通报感受到的时候呢，也会转化成对佛法的信仰，甚至成为护法，啊，这都是可以真实不虚的，有这样的 天龙八部里边也有这个鬼神等众嘛，啊，罗刹、药刹都是鬼众嘛。那为什么这里讲到的说恶鬼长饥渴不尽以为食呢？就是鬼里边呢也有好多类别，像这个我们常供的这个土地爷呀、城隍庙呀、啊这个关老爷等等，这是福报比较大的鬼啊，叫多财鬼。他们可以吃一些人间的祭祀贡品啊，人们丢下来的东西，或者说这个受人间的香火啊等等，这些这还是有福报的啊。那个夜叉罗刹呢，这都属于大力鬼王。那么还有一些叫做少财鬼的啊，少财鬼的呢也可以吃点啊，比如说有一种身体形状呢得名的，就是这个有时候碰到饮食了，它叫蒸毛臭毛啊。蒸毛臭毛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遇到饮食了，就化成一种脓血不尽啊，就像穆建莲给他母亲去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他们都是以这个通吃不尽不尽以为食的，就是以不尽物，像我们人呀，这些唾的痰呀、尿的屎尿里边呢，这个粪坑里面都有鬼道众生，他们就是只能可怜的以吃这些东西为主了啊，这还算是有吃的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叫做完全叫无财鬼，就是一点福报都没有啊。比如说咱们常说的这个咽口，火焰的焰，这个就是说一旦有饮食入到他口里面，马上就化为火焰了，他根本没法吃，一辈子都没吃的啊。那么还有一种鬼叫做针口，就是他的咽喉细小的像针一样啊。还有一种鬼叫做臭口，满口臭烂不能饮食等等，这些是非常苦的啊。升到鬼道里面大部分都以恶啊。大家来看，这就是鬼道众生的情形，他们的真实身体状况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是佛在经典里描述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呢，佛能看得见，特别苦啊。那么下面来看，总而言之这三恶道啊，我们刚才啊讲的，就今天讲的这些是从地狱讲到这个畜生啊，又讲到恶鬼，都属于三恶道，悉由三不善恶行之所感啊，都是由于我们烦恼的三不善啊，这种贪嗔痴导致去造这个杀生、偷盗、淫欲、邪淫等重大的恶行所沾搞招感来的啊。这是进行了一个总结。那么下面呢是讲到我们人道了啊。你看这里讲到人中苦乐杂，生成之枢纽，人本物鬼本，习俗谬相言啊。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讲明人道呀，人道是什么呢？是这个轮回路上因果报中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中转站啊。也就是说在这一道内，我们的不定性取舍性是极大的啊。因为你看嘛，人道呢，这里讲到的是人中苦乐杂，就是苦乐是相伴的，当然这是我们以人为本，我们认为的苦乐啊。那么在人的上面和下面是两个极端啊。比如说在我们的上面呢是天道天人，天人他只会一味的去享受呢，他的心性呢其实是暗动不灵敏的啊，也就是没有这种灵性的智慧显现啊。以前的老祖师们常讲一句话说，生不苦则福禄不够，心不苦则智慧不显，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人的这个两面性呢，这个所以他就只有一味的去享福，心就暗动。那么这个下三恶道呢，是每天都是苦屈屈的啊，他的身形永远就是处在一个残酷不安的状态，所以他也没有修学啊这个机会啊。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反而我们升到人中，得了一个人的身份，是最佳的修行资量条件啊，具足了这个修行的资源的最佳状态啊，最佳角度我们掌握了啊。所以这里才称之为生成之枢纽，生成的主要传达处，就是因为我们啊，比如说随恶业就堕恶道，是在人生的时候造的恶业啊。你比如说我们作为人造恶业导致我们堕到恶道里边了，那么恶道的这个恶业消完了以后呢，还是有的哎，直接就比如说从地狱出来，他有的还能投生为人或者升天。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啊，并不是说他已经堕到地狱里边哪有造业的机会，哪有培福的机会啊。 所以只是说他在恶业消完了以后，还是由于在人的身份的时候修的善业，自然而然牵引反弹至他升到人道或者升到天道啊。那么有时候天道的这个福报享完了，直接连人都做不了，堕到恶道了，这个还是随着他在人道的时候造的恶业显示而转化成这样，突转成这样啊，并非是说这个在天道啊享福的时候还有机会去造恶业而下堕呢。所以这个里面呢，都是在人道的时候才赚到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体验门票的啊。那么但是呢，对于这个生死轮回六道生成时呢，我们主观认为，主观上以人道的本位呢，基本上民间也罢，我们通常的习惯认知也罢呢，就认为人死了以后呢，就都成为鬼了啊。其实在我们中国这种鬼文化是很浓的啊，就别认为说不是以六道为根本啊，只通常认为人死了必定单单就是成为一个鬼了啊，然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风俗习惯。你看我们有时候做这个纸扎呀啊，给死了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他或许他修佛往生到净土呢啊，或许他又投身成为人升到天道去呢，但是我们不管他，我们只以为用我们的判别就认为他肯定死了成了鬼了啊。你看有时候我在北京大街那个十字路口都看见有烧纸的啊，在某一些时间，那就你也不知道他到哪了，你就认为他反正到了阴间了，做鬼去了啊，甚至我们把这个地狱跟鬼呢还根本就是搞不清楚，以为鬼就在地狱里边受苦。所以印光法师那会儿讲到过嘛，说这个有时候我们呀不要预备啊，那会儿不是要说还寿生呀，这个血盆镜啊等等这些啊，预备自己的这个将来死后的用具，烧什么等等，说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就等于我们说发愿要去做鬼，那就真的将来牵引你会投身成为一个鬼啊。所以说呢，就这一点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说这个人本悟鬼本。其实六道轮回呢是以人为根本的，我们往往误区呢就以为全归向于道，归向鬼的，作为鬼为根本了啊。这是一个习俗陋习啊，这个大家就是以这个以谬传谬呢相续着延续下来的啊。这是印顺导师呢在这里做了一个提醒啊。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那么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三恶道以及人道的这个具体情状啊。那不要忘了，这都由于业力牵引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根本上去修行，就是循着因果轮回去掌握自己的业力，随心而造身口意的善法啊。那么这个你看今天呢因缘也非常殊胜啊，我正好在广州的光孝寺啊，坐在这个客疗房里边呢跟大家讲法啊。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晓得，就是我们最著名的六祖慧能大师在这里剃度出家的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就是剃度的时候头发呢供的那个塔还在啊，还有我们中国的第一棵菩提树。所以今天呢我说也是缘起也是非常殊胜。虽然我们今天讲这个三恶道，就是我们的心性不开，所以把这个角色呢当了真了啊，真的能像六祖当时在这个地方来弘扬啊，顿悟法门，明心见性，那么慢慢的就离脱这个三途乃至六道轮回呢就不远了啊。当然每个人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顿悟的本事，那么虽然没有悟，可是呢佛陀给我们讲的这个理已经很明了，就算我们悟了以后还得循着这个理去修啊，你不修你纵算悟了你还得在六道中，你脱不了六道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希望今天在这样殊胜的地方，我们呢也早日至少从这个六道中脱离苦海，最少最少也不要堕到三恶道啊。那下一次开始呢也就是下一周呢，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从天道啊乃至这个修天不升天啊，开始修这个三福行，守赞布施 等等这些内容。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小时啊，大家原谅一下吧，因为我在广州讲药师经啊，连讲了2天了，说话说太多了啊，有些辛苦，那么十分抱歉。下面呢，请大家一起合掌来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